今天的经文呢有好几段，到底我们期待神为我们做什么呢？耶稣说了两次，第三十六节，耶稣说，当雅各跟约翰要问他一些问题的时候，耶稣就说，要我给你们做什么呢？这是第三十六节。然后去到第五十一节，那个巴迪买瞎子问耶稣，耶稣也跟他说，要我为你做什么呢？那所以事实上神蛮愿意为我们做事情的，神蛮愿意垂听我们的祷告，是不是？所以耶稣说，你们祈求我就应允你们，对啊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，对，所以神是很乐意。那问题是，原来神有他一些法则，神有一些法则。如果我能够明白神的整个属性，神的法则，那就简单了，我们的祷告就会更蒙应允。如果我不知道神的属性，我的祷告里面可能就是蛮多混乱啊，蛮多祷告完也没有把握啊，很多的这些东西。今天我去看的时候是要我为你做什么？到底神要倒过来，神要要求我们怎么样啊，才让我们的祷告更蒙应允？第一段是讲到论休妻。事实上神这些人去试探耶稣，就讲到摩西的律法为什么允许可以写休书 就可以休妻呢？他们是试探耶稣，世上又存着一个东西，耶稣对他们说，人所配合的，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，凡休妻另娶的，就是犯奸淫，妻子若离开丈夫另嫁也是这样。所以到底耶稣去回答这个东西的时候，他要表达些什么？神要表达一个东西是，神很重视约。如果我们想想我们祷告蒙应允的话，那我们要想一个东西，想约的问题。神很守约，我的祷告有没有很单纯？我的祷告有没有守约？如果我这个人是很单纯守约的人的话，那神一定垂听我的祷告。这是一个特点。透过婚姻，它是一个约，婚姻的约是所有约里面的第一个，对不对？有婚姻了，才有别的东西，才有家庭，才有不同的人，然后才有其他做生意。那所以整个婚约它是所有约的一个根基，盟约是一个根基，从这点一直引申到不同的约。这边讲到摩西为什么允许他们休妻呢？因为他们心硬。犹太人休妻是蛮容易的，在旧约里面，如果觉得那个煮饭煮得不好，可以休妻的。他们又极其夸张的是，如果找到一个比现在的老婆，你觉得她是更好的，就可以休妻的。那原来东西是什么？原来我到底想要的是什么？我想要的是一个盟约，还是我不断在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？当我好像我们吃饭的时候，总会觉得自己也不知道点什么，看一看别人点的东西，老是觉得隔壁桌的东西比自己的东西好吃，对不对？那到底自己想要什么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所以神很了解我们，常常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。神就用一个方法来帮我们，保护我们，就是约，对不对？所以有人说，结婚之前睁大眼睛，对不对？结婚之后闭上眼睛，结婚之前选清楚，结婚之后就闭眼不看了，对不对？因为你已经选了嘛，那所以结婚之前要选谁？选你所爱。结婚之后呢？爱你所选，对不对？很简单啊，对，所以它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。约我们自己常常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。对，我们一直在选来选去，选来选去，选完了好像挑东西吃，好像挑衣服，好像买东西，买完就有一点后悔，好像会不会太贵啊？好像我买东西会不会不划算呢？神说约，神用一个东西来帮我们走进蒙福的关键当中，约， 只要懂得守约，很多东西都蒙福、啊、很多东西都在那个祝福当中。这是第一个，原来神说要我为你做什么，首先你要懂得守约，你要单纯守约。如果人不守约，原因很简单，因为心变硬了、啊、起初可能很爱对方的，可是后来呢心变硬了、啊、心变硬是因为很严重的事吗？通常都是小事，小事累积累积累积到最后就变硬了，心变硬就没办法改。第二个，小朋友祝福小孩子，小孩子又是另外一个，小孩子很单纯，小孩子很无助，小孩子一无所靠，对不对？小孩子要靠的都是大人，很少很少在神所创造的那个各种的生物里面，唯有人是需要一个很长的成长期的。很多动物都是很快速就成长的，对不对？就可以开始独立，开始生存，开始找食物。唯有人是一直在等等等，等到几岁才可以自己供养自己呢？通常都要十七八岁，对不对？那所以原来我们要等十七年才可以有独立谋生，那有哪一种动物要等十七八年的？十七八年他们都走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唯有人是最需要被照顾，那小孩子最能够体会那个被照顾。如果是被照顾，他就是很单纯信任大人，他没有选择，他要信任，完全信任大人对他的爱跟照顾。我们有没有完全信任神呢？后面那一个故事，年轻财主他面对一个很大的问题，他是信任的问题。他一开始 他蛮可慕的、哦、他也蛮谦卑的、哦、他也很敬虔、哦、对不对？如果要选、当代那个年代好男人的话，他可能是第一名、哦、对不对？如果他是还没结婚的话，他是对黄金单身汉第一名、哦、对不对？因为你看这个人守戒命、哦、是不是？这个人很谦卑、哦、去到耶稣面前 是怎么动作呢？跪下来哦，有没有留意？很谦卑去求问一个老师是跪下来的哦，对吧？有哪一个同学你上学房的时候问老师问题你是跪下来的？应该没有吧，对不对？应该没有。老师会不会生气说跪下来？也没有。年轻人他跪下来哦，他问问题的时候很谦卑哦。他说我当如何才能够承受永生，我当如何。然后耶稣看见他就爱他、哦、所以他不是面目可憎的、哦、他又谦卑又可爱，对不对？人也算单纯，而且又敬虔又有钱哦，高富帅啊，帅啊，对不对？应该很不错哦。好，问题来了，这个年轻人全部靠的是什么？自己。他全部都是靠自己。有一条路蛮有趣的，如果你想靠自己，神就会成全你靠自己到底，对不对？好啊，那你再做一件好事啊，就是把你所有的都变卖了，那你真的是了不起了，是不是？哎，去到这一点呢，他就受不了了。他受不了也没有发脾气哦，你故意为难我，没有啊，所以这个人 又加分了，对不对？他只是自己悠悠愁愁的走了，脾气也不错，对不对？他脸上就变了脸色，悠悠愁愁。我们呢变了脸色，变得很凶，对不对？两个很不一样。神考验我们一个东西，这个人一开始去问耶稣的时候，他说良善的夫子，耶稣就问他一个问题，你为什么叫我是良善的呢？好，除了神一位以外再没有良善的。那如果你说我是良善的，那神又是良善的，神给你的路到底是良善的还是不是良善的？一定是良善的嘛。所以神吩咐你把一切都变卖，那是不是良善的？如果是良善的又是最好的，那干嘛不变卖呢？ 因为我怀疑这个决定不好，这个决定要我变卖一切的危不危险？太危险，它超出了我的安全感，对吧？所以这是一个蛮重要的点，是信任。我们有没有对神很单纯的信任？神的安排没有理由不好的，除非我读圣经读得不通，对吧？神现在是跟那个少年的财主说，变卖你的一切来跟从我。哎，我有时候都会在想哦，神是不是全时间呼召这个少年财主了？如果没有的话，那个少年财主说，我愿意跟从，可是我做不到。那神会不会说，好，我给你时间？会不会？志豪摇头说，不会。神呼召彼得呼召了几次？两三次哦。所以神呼召彼得来跟从我，彼得没有立刻 就跟从哦，对，还有一个过程哦。所以神会不会体贴我们？神会体贴。当那个少年财主的时候，如果耶稣跟他的对话延续下去，他没有忧忧愁愁的走，他跟耶稣说，夫子，我向你承认我做不到。耶稣就说，你终于明白救恩不是靠你去做的，那救恩是白白的恩典，现在我只是叫你 卖掉一切需要，告诉你你没办法做得到。如果你没办法做得到，你就会有转机了，你就明白到一切都是恩典。神真的是要叫他卖掉吗？两种可能性，一个是真的，一个是假的，对不对？假的是让他看见原来你做不到，做不到你就要乖乖承认你不能够靠行为得着永生。得着永生是靠什么？白白恩典。对，你遵守诫命很好，你敬畏神很好， 你遵守完诫命，你敬畏神，你对永生都没有把握。如果你全部诫命都遵守了，你岂不应该很有把握吗？是不是？神在生命记在律法当中讲得很清楚啊，听啊，以色列，你要谨守遵行我的律例诫命典章的话，你出也蒙福，入也蒙福啊。那你为什么都遵守了都没有安全感呢？所以有没有想背后的问题？这是不是我们？我们守不到的时候就很沮丧，我们守得到的时候就觉得我应该得些什么？这又是下面的部分要讲的一个东西。所以原来神一直蛮多东西挑战我们，最大的一个挑战是我是否对他信任，我是否信得过他。那第二个应用到我们的生命当中，在611我们是蛮强的一个检讨文化的，是不是？服事完了我们就有一些检讨，一起提升。那检讨过程信不信得过帮我们检讨的人？他是帮我们的，对不对？是否良善？那当然我们自己的动机要去想，我是否良善，对，有神的那个属性，有神的特点去帮助别人。检讨的文化，成全的文化，帮助的文化，对，它都是必须有一种单纯的信任，信得过神把我放在这个群体是要让我成长，信得过是神把很多恩赐放在我们这个群体当中，我们要一同学习成长。第一大段讲到神重视约，我有没有单纯守约？第二段讲到小朋友，我有没有单纯那个依靠顺服？第三段17-31节讲到这个少年的财主，他里面讲到有没有对神单纯的信任？对，如果神是良善的，他的要求，他的做法一定是最好的。第四个。32-45节，他就产生一个问题。耶稣讲完了这个少年的财主，有钱的人进天国好像骆驼穿过针的眼，比财主进神的国更容易。我们 去那个拿撒勒那个地方就有一个门，它是针的眼，是小的门，它是一个小的门，是让其他的太阳下山之后，其他骆驼、其他运货的就走那个小的门，就是真的眼这个意思。 当这样讲，门徒就说这样很难啊，所以门徒觉得有钱的人进天国好像比较容易哦，对不对？那耶稣说不是，那我们带的东西越多，我们越靠外界的东西做安全感，我进天国越困难。所以骆驼要穿过针的眼之前要做什么？卸货，对不对？卸货。我们登山的时候要卸货，我要走远路，必须行李最轻省，才能够走远路，对。所以神在告诉我们一个安全感，到底是放在他那边，还是放在我们这边？对。玉婷刚才也说，也分享，对不对？来学房有没有很大的挣扎？有啊，很大的挣扎。对啊，不要太快挣扎，你进来的挣扎更多。因为面对生命的问题嘛，钱财的挣扎、工作的挣扎是外围的，生命要调的挣扎是更大的，更大。可是他会更蒙福，更开心。去到第四段32到45节，耶稣就预言自己要上十字架咯。之前彼得就问耶稣一个问题，那耶稣，我们已经为你撇下一切跟从你了，我们会得着什么呢？耶稣说会啊，你们会得着很多啊，对。可是要注意一件事情啊，在前的将要在后，在后的将要在前。这句话没有解释，就跳到下一段。同一段经文去到约翰福音第20章有解释哦，葡萄园的比喻里面就有讲到蛮多相关的东西，那可是这里没有记载。耶稣就讲到他要离开这个世界，3天就要死里复活。那雅各约翰就请求耶稣，夫子，我们无论求什么，愿你给我们做。耶稣说要我为你们做什么？他们说赐给我们在你荣耀里面一个坐在你右边，一个坐在你左边。门徒有12个，他们两兄弟都包办耶稣的左右，对不对？一个左边，一个右边。那另外10个门徒会怎么样？愤怒咯，对不对？我蛮想有人跟我说，牧师可不可以坐你左边、右边啊？通常我旁边都没有人坐的。有人就问耶稣，门徒就很生气，耶稣就回答他们：对，原来整个服事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服事呢？我们的生命如何才长呢？门徒跟彼得他们问的，彼得之前就是说，我为你撇下一切，会得着什么？那这边呢，两个。雅各、约翰，这3个是耶稣最靠近耶稣的门徒哦，对不对？一个就问我们该得什么，另外2个就说我要坐你左边、右边，对不对？那耶稣面对他们，耶稣要回答他们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对，要坐哪里不是我决定，可是呢，我要喝的杯你们也要喝。有一些事情是我们都要学的。”有一些东西是我们都要背那个十字架，可是我要求我期待的是什么？我期待是得吗？我期待到底我信耶稣是为了什么？信耶稣很多的层次，信耶稣对新朋友来讲啊，信耶稣得永生啊，不错。第二个层次，信耶稣有喜乐平安啊，那也很好。那耶稣又回答彼得说，信耶稣以后。在永恒当中得永生，在今世得百倍哦，又很好。那到底信耶稣一直要学的一个功课是什么？信耶稣让我们找到自己，找到一个很重要的国度观，在神的国里面，在那个征战当中，我这个人如何学习成为给的人，不是一个得的人。给跟得很大的分别，得就是要抓资源，得就是如果这里只有100张椅子，有10个人，那10个人分100张椅子，是不是有限的资源大家去抢，对不对？平均一个人就10张椅子，如果有人抢了15张椅子呢，就有人会少5张椅子，这就是世界的观念。机缘有限，我要去得，我要去抢。可是神国的原则不是，神国的原则不是得，是给。 是付出。到底我抢回来比较开心，比较成长快，还是我付出成长比较快？是哪一种？我付出会成长比较快吗？会咧，对不对？真的咧，志豪从每一期都从那个新社那边，对不对？好，开车过来，有你做敬拜主领，当你不停做敬拜主领的时候，你好像付出蛮多的，结果有没有得到？得很多、哦，对不对？如果他不唱歌不敬拜，他的口会说什么？应该就负面哦，对不对？我们唱歌越少，我就会听别人唱歌咯。我听完别人唱歌，我也会唱我的歌咯。这比起对骂咯，对不对？因为表面上，哎，神有一个法则，很有趣。那个法则是地上要我们的法则是竞争，要抢，要夺，要争机缘。可是结果就是大家都彼此伤害。天国的原则是给，一给的时候，原来是我被成全了、啊。一给的时候是我开心啊，你可以帮别人，你可以祝福别人，你可以付出，开不开心啊？很开心，那个过程不知不觉在成全。所以耶稣跟雅各约翰说，你们我要喝的杯你们也要喝，可是整个关键点不要去追左边右边坐哪一边，整个关键点不要去追德。如果我只是停留在德跟失当中去对比去抓的话，我整个心态慢慢就会在前的变成在后，我开始计较，对不对？不计较的人呢，在后就会在前，他会前进。所以神透过这一段经文给我们蛮多东西思考。我有守约吗？我这个人重视约吗？第一段讲婚约，我这个人像小孩子这样单纯吗？我这个人也到底好像那个少年的财主，我这个人对神信任吗？我信得过他是良善的，对他一切都是最好的，对，信得过吗？印上让他的见证在台上这样演出来，信得过台下的人看完之后不会批评他吗？对，信任，很深的信任。然后付出一个宽广，如果我是另外十个门徒，我看见雅各约翰这样说，我会不会愤怒呢？那我愤怒完又怎么样呢？我愤怒完会改变事实吗？他要求的东西已经讲了，这就是他心中本身就已经想的。雅各约翰心中在想，很好，一弹琴我觉得我要讲见证。好像要收完。感觉到底那如果雅各约翰心中都有这个想法，他不讲他也有这个想法啊。如果有人他讲出他心中的想法，我岂不是更了解他吗？我更了解他就沟通了。那其他十个门徒心中到底有没有这种想法？为什么生气？生气的原因是给你先讲了，对不对？另外十个都很想做耶稣左边右边啊，对啊。原来那我干嘛生你气了？我跟你一样的想法。原来门徒都心胸都不够宽广，门徒同样都是过一种思考的方法，就是抓跟得。他们不知道耶稣说要舍己，要付出。所以两个门徒雅各约翰只是彰显另外十个门徒心中的想法而已。你跟我的想法都一样，可是有一些人是会说出来，有一些人是不说出来的，对不对？那一样啊。那所以有人成为我们勇敢的代表，把里面的问题呈现出来，就是整个群体一起悔改，一起成长。他不光是这两个人的问题，他是十二个门徒都有的问题。如果十二个门徒有外围，还有七十个门徒的话，七十人都是如此。还有在外围，耶稣一起向五百人显现，那这五百人都是如此，只是抢数而已，没办法坐在前面。 今天好像我们比较不一样，我们都追求做后面，文化背景有点不一样。所以耶稣透过这个经文让门徒去看，让我们去看些什么？看一个东西，我如果想祷告蒙应允，我这个人的心是一个抓，我的祷告内容是抓，还是我的祷告内容是给，是祝福？不一样哦，对不对？我 要祷告蒙应允，我的思考方法，我整个生命，我对约的重视。最后透过瞎子巴迪买，他呼求耶稣，明明有人禁止他了，他都不管就呼求，原来单纯的呼求。我整个动机，整个对约的遵守，整个人的单纯，如果够的话，我就呼求了，我就可以呼求神，可以祷告，我就不要怕别人怎么看我，对吧？很单纯的，耶稣说要我为你做什么，原来最重要 最有意义的一句话，我要能看见。原来我们整个灵里面这句话有一个很大的震撼，我要能看见，对啊。玉婷说我要能看见，做一个判断，看见了你就有一个判断，是不是觉得有一些东西放下来是值得的？看见就有一个判断，今天连续假期来晨祷是值得的。看见，属灵的看见会影响我们做判断，属灵的看见让我知道什么是轻，什么是重，什么值得付代价，什么该舍弃，什么 该抓住。整个经文是耶稣已经很去到耶路撒冷之前了，他下一章经文就要进耶路撒冷，预备上十字架。对啊，门徒有没有看见耶稣要死而复活？应该没有看见，所以还在争论，还在争论。那个少年的财主也没有看见，整个救恩要快成就了。如果我看得见，神的国现在已经是快速前进了，我就知道我的时间该怎么投资。如果我看得见耶稣快要上十字架了，我就不会再争论坐哪里。我要想一想，耶稣要背的十字架蛮重的，如果我也要背我的话，那我要该预备我的身量，预备我的生命。对，所以这一章一个很重要的关键，神一定会听我的祷告，可是我的祷告是配合神的心吗？我的祷告有守约吗？我的祷告单纯吗？我的祷告是完全信任什么？我的祷告是一个给的祷告，还是一个得的祷告？对，我的眼睛有没有打开？对，神一定赐福给我们，因为你今天做了一个很重要的选择。对，连续假期你来敬拜他，你来点灯，神一定大大开我们的眼睛。阿们，我们可以